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1年青年大法弟子网上法会交流选灯，文章的题目是做真修弟子，杜绝各种执着与诱惑。作者欧洲青年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9日。我是一名20岁的大学生，目前在匈牙利学习。2018年由于我母亲的影响，我第一次读了转法轮，并开始修炼法轮大法。记得还没读完转法轮，我就被真善忍博大精深的普世原则所触动，于是我决心遵循师父的教诲，按照大法弟子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虽然我的家人也在同一时期得法，但只有我与母亲能够坚持修炼，我的父亲和我的双胞胎兄弟似乎都选择了放弃。尽管如此，我很感激自己出生在一个理想的修炼环境中，在这里即使不修炼的家人也都能理解大法。虽然我的修炼之路有过坎坷，但我从未放弃过修炼的念头。在遇到一些陷阱磨难时，我能够清醒地知道这是让我修炼的，我利用它们让自己变得更加精进，在此与大家交流并分享我的修炼过程和体悟。第一部分，去掉对健身的执着。三年前，像许多十几岁的男孩一样，我有无数的追求和执着，这使我的身体状况不佳。怀着炫耀和想要证明我比周围大多数同龄人更优秀的意图，我在17岁时开始进行健身活动，在连续每周67天不间断去健身房的同时，还消费了大量的补品。结果，我因为过度训练，出现了严重的背痛。由于肌肉僵硬，在一段时间内，夜晚，我的身体不由自主地颤抖。我既无法得到充足的睡眠，也没有得到高质量的休息，我开始对过度健身的后果感到害怕和焦虑。但我对名的执着是如此强烈，以至于我一直在做我要做的事。可每当在练完功后的一天，我身体的这些反应马上消失得无影无踪，我终于能睡个好觉了。但是我还无法放弃对理想身材的这个执着。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在改变的过程当中，人的细胞逐渐地被高能量物质代替的时候，会减缓衰老，身体呈现出向年轻人方向退，逐渐地退，逐渐地转化，最后完全被高能量物质代替的时候，那么这个人的身体已经完全转化成另外一种物质身体了。那种身体就像我讲的，走出五行了，不在五行中，他的身体就是一个不坏的身体了。读完这一节后，我意识到一个人锻炼的越多，就越能增强身体的新陈代谢，加速衰老。这意味着我那时的做法与师父要求我们做的事情正好相反。我明白了法理，知道自己应该停止训练。然而，那时我的悟性不够，仍然去健身房。在一年的时间里，我脚踏两只船，我感到没有任何收获。一方面，我的肌肉没有变大；另一方面，我觉得这阻碍了自己的修炼。因此，我必须决定自己要走哪条路。那时我悟到，炫耀的想法和获得有吸引力的身材都是常人的执着。此外，一个常人就必须经历生老病死，所以我的这个身体和生命，无论是现在还是以后，都不是永久的。于是我决定选择修炼，找回原来的真我，而不是在这个常人的物质身体上下功夫。但由于我的健身卡还没到期，我还是回到健身房待了几天，但那之后再去健身房锻炼身体的感觉和以前不一样了，我没有了以前的那种兴奋感，并对自己说，做这些运动有什么意义，如此浪费时间，有这个时间我去讲真相或学法会更好。这时我更容易放下对健身的执着了。这让我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的话，你要想戒，保证你能戒，你再拿起烟抽就不是滋味，你看书看这一讲也会起这个作用，当然你要不想修炼，我们就不管了。 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我想你就应该把它戒掉。第二部分，突破病业关，在修炼中不断成熟。去年七月左右，我的鼻子周围的皮肤开始出现肿胀和瘙痒。起初我没有太在意，因为我认为自己很精进，是师父在为我消业，而不是旧势力的干扰。我相信只要我专心修炼，这种磨难很快就会过去。然而一个月过去了，皮肤问题却开始蔓延，我开始非常恼火，直到无法忍受，我开始哭泣。我看着镜子，开始质疑我的脸到底发生了什么。我认为自己在做三件事，而且修炼得很好，但实际上那时我只是表面上在修，面对矛盾时很少向内找。在这种心态下，我坚信我的磨难是旧势力安排的迫害，开始怨恨旧势力对我的干扰。我痛恨旧势力给我加难，我想通过发正念把他们全部消灭掉。我每天专门花一个小时来做这件事。听到我的想法后，母亲给我看了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的一段讲法。弟子问，我们能够用正念束缚旧势力吗？师父答，旧势力你只能是不承认它，他们安排这套系统你动不了，师父能动也不能动，因为到了今天这一步，一毁就全都毁了，所有的一切都毁了。将计就计就是将计就计，根本的东西他们是动不了，所以作为大法弟子来讲，你就坚定你的正念，做好你的事情，你这三方面真的做得很好，谁都不敢碰你。看完后，我悟到我应该向内找，要真正的去修炼，而不是寻求外在的解决方法，不管是来自旧势力的安排，还是师父帮助弟子净化身体，我都应该知道是自己在过关。我悟到要把这些磨难看作是提高的机会，我意识到在修炼道路上遇到的所有艰难困苦都不是不公平的，都是为了让我提高。放下被不公平对待的想法后，我能够从一个修炼者的角度来看待我的磨难。那天晚上我没有花整整一个小时来消除旧势力干扰，而是发正念来纠正我的消极想法，并向内找。通过向内找，我发现与我对旧势力的怨恨相似，我对父亲也有很多怨恨，这对一个修炼人来说是不正确的。在我得法之前，我对他有很多不好的想法，因为我遭受了和他一样的皮肤问题，我把我所承受的难归咎于他。作为一个修炼人，我知道对父亲有这种负面的想法是不对的，应该尽快放弃这种强烈的怨恨心。我立即对师父说，我错了，并告诉自己，怨恨的这部分不是真我。我意识到，虽然从表面上看，我的难是以遗传性皮肤病的形式出现的，但它仍然是我自己要消的业。然而，三个月后，我的皮肤并没有得到任何改善，我继续向内找，我悟到自己急切地想结束这个关难，这源于对自己外表的执着。虽然我已经不再去健身房健身，但我并没有真正放弃对外表的根本执着。在我的病业症状出现之前，我经常照镜子，希望有更完美的面部特征。这些想法则是来源于常人对自己名利的追求。我读到师父在美国东部法会讲法中的一段法，我不是讲了吗？吃苦是为了去执着，是为了提高。我开始意识到这个难扩散到这种程度的原因，难的存在是一个机会，让我真正放弃了我的根本执着。关于外表，我明白了一个事实，人的身体是会衰老的，现在无论我外表看起来有多美好，都不会永远存在。真正使我变得更加美好的是内在美，我的心性。在我消除了这种根本执着后，我的皮肤状况终于开始改善，一切都恢复了正常。第三部分， YouTube 和社交媒体是修炼路上的重大障碍。在修炼之初，我非常渴望自己能够精进，我每天都能早起练功学法，我为自己感到骄傲。在修炼的前四个月里，我开始做正法时期大法弟子需要做的三件事。 在前六个月里，我阅读了一遍师父所有的经文。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我修炼的第二年，那种寻找原来真我的渴望开始消退。由于对安逸的执着，使我在常人洪流中寻求刺激和让人兴奋的事情，与师父的安排渐行渐远。我开始意识到，我因沉迷于观看 YouTube 以及刷新浏览手机上各种社交媒体软件上的信息，我越来越像一个常人了。我看得越多，就越想继续看下去。我在以一个常人的标准来衡量自己，而不把修炼当回事了。甚至有这样的想法，修炼过程中掉下去了也没关系，因为我可以很快恢复过来。我把在修炼中走弯路当成是无所谓的事情，让色欲、野心、竞争和炫耀等等的人心执着控制我的思想和行动。因此，无论我如何学法，都无法触及我的心灵，更不用说让我悟到更高层次的法理了。此外，在练功、学法和发正念时，我经常打瞌睡，无数的负面信息进入我的大脑，干扰我。我还连续三个月肚子疼得受不了，这是因为旧势力的安排，要考验我是否还想修炼。我曾经认为放弃这些执着太难了，修炼太难了，达到圆满是不可能的。幸好我还想起了师父在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的教导，用大法衡量吗？所有不好的思想其实都不是你，你能够做到这一点也就分清了。哦，这个思想不好，应该消下去，去掉它，我不应该这样去想，这本身就是在消吗？我立即抛弃了那些完全错误的想法，因为它不是我的，是旧势力安排的结果。到了晚上，我躺在床上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我这么软弱，软弱到我无法决定自己要走哪条路，是跟创世主回家，还是做个变异的常人？为什么我要让师父失望？师父为我所做的一切都白费了吗？来这里的意义是什么？只是为了被迷惑，然后最后被毁灭？我是多么勇敢地来到这里，承担起救度众生、助师正法的使命，但现在我却变成了这样。想到这里，我非常后悔，为可怜的自己和众生哭了。我决心改变，不再沉迷于社交媒体上的享乐。第二天，我用笔记本电脑上一个叫做自我控制的应用程序，屏蔽了我经常访问的网站，因为我知道我无法约束自己，这些网站很容易被我点进去浏览。一周内，我的正念出来了，我的胃痛奇迹般的消失了，我感觉到我完全控制了自己的每个思想和行动。然而，又一周后，我发现自己思想中对刷新这些社交媒体软件和观看常人视频的执着还在，而且似乎又出现了。我在一两个星期内又恢复了以前的习惯，坏思想和胃痛等负面的东西又发生了，困扰着我。这时我想，如果我真的想消除这种执着，我必须向内找，靠自己。我需要对自己负责，我需要处在能把控住自己的位置，而不是被应用程序所控制。当我在读到师父2016年的经文，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的一段法时，我很震惊。师父说，不管怎么样吧，作为大法弟子来讲，我就是想告诉大家，你们得知道你们的责任有多重大，可不是儿戏的。这件事情已经到最后了，我都急得不行，你们却没当回事，可是最后连哭都来不及啊。世间的一切都是有目的安排的，引起人的执着，不让你得救的东西太多了，你不把自己当修炼人也随着去？你是众生的希望，你是那一方生命的希望。我意识到自己对修炼过于轻视，修炼不仅要对自己负责，也要对自己世界内的众多众生负责。通过这次磨难，我意识到修炼的严肃性，以及对舒适和安逸执着心的危险性。这些执着都加剧了我对社交媒体软件的依恋，我从根本上改变了对社交媒体软件以及 YouTube 的看法，从把这些东西看作是娱乐的一种，到明白了他们是自己修炼路上的重大障碍。真修 就要从根本上放弃各种执着。现在我决心在修炼的道路上更加精进，走一条笔直的道路，住实正法。谢谢师父，谢谢各位同修。以上是我个人修炼以来的一点体悟，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2021年青年大法弟子网上法会交流悬灯，文章的题目是新学员，师父一直看护着我，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10日。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今年26岁，我来自于罗马尼亚，现居住在美国。我是2018年在罗马尼亚从朋友那里第一次了解到法轮大法的，尽管当时没有立即开始修炼，从那时起我的生活便有了显著的改善。一、得法。我自出生起便是一个基督教徒，对神有着信仰，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事发生了变化。然而我内心深处一直在寻找着宇宙的真理和生命的意义。有一段时间我感到很迷茫，父母也给了我许多磨难。我尝试在不同的基督教派中找寻真理，与很多人包括牧师交谈，并阅读很多关于精神修炼的书。然而这些都不是我内心深处真正寻找的。我清楚地记得，在遇到向我介绍法轮大法的朋友之前，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的内心深处有一种强烈的直觉，我已经非常接近于一直在寻找的东西。我甚至把这种感觉告诉了这位朋友，但他当时也还没有开始修炼。后来，当他介绍大法给我，并给我看一段大法修炼者的 YouTube 视频时，我被深深地感动了。好像深埋心底的什么东西觉醒了，此后一切都发生了改变。刚接触大法时，我仅仅读了一小部分转法轮，直到后来才读完整本法。那时我没有开始修炼，因为我知道如果要修炼，需要处理好很多事情，包括面对自己的怕心，承认自己犯的一些过错等等。尽管我并不真正理解什么是修炼，并感到很难下决心真正开始修炼大法，但那时我的生活已经开始改善，性格也在逐渐改变，身体也被净化了。例如，我不再觉得抽烟的味道很好，并戒了烟，同时对于吃不吃肉也没那么在意了。我甚至被指引着去买了一本转法轮。在许多的改变和磨难之后，我来到了美国，与未婚夫结婚，并开始了修炼。随着学法，我渐渐明白，真正召唤我的是大法，这也是命中注定的缘分使然。当我第一次真正开始学法时，我认为从自己开始修炼的时候，师父就开始管我了。然而，当我继续学下去，我感到师父其实从我第一次接触转法轮，翻开第一页的时候便已经在看护着我了。而现在随着不断的修炼和对法的理解的加深，我悟到从久远的过去，师父一直在看护着我。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会觉得这段时间是非常可惜的。当然我们讲缘分，大家坐在这里都是缘分。二、修炼环境。刚来美国时，这里的疫情也刚好开始了，于是我不能外出或与同修见面。这里的一切对我来说都是新的。那时我在学习罗马尼亚语的转法轮， 而且只和在罗马尼亚的那位朋友同修交流。我们在修炼上互相鼓励，与对方分享修炼体会。感谢师父的慈悲安排，让我遇到他，并为我们两个相隔千里、身处不同国家的人创造了这样难得的修炼环境。那段时间里，我通过看师父的教功录像，学会了五套功法。在美国的疫情仍在高峰时，我想到要联系附近的练功点。仅仅和练功点的同修通话的那几秒钟，便提振了我的情绪，而且我立刻感觉到了大法的场，那一整天的心情都十分愉悦。由于疫情原因，户外练功停了，但同修提出愿意和我一起每天通过电话学法，他用中文读，我用英文读。这很大程度上帮助我更深地理解了学习转法轮以及精进修炼的重要。过了一阵，他告诉我如何使用软体，于是我加入了一个每周的英语学法小组。记得当初，因为才开始学习英语，而且还在适应英语母语人士的发音，我说话和学法时都特别害羞与紧张。逐渐的，通过读转法轮，我开始向内找，去执着。曾有一段时间，我在英文学法小组学法时感觉很艰难。一开始，我不能正常的呼吸，甚至有窒息的感觉。学法结束后还会哭。后来，我意识到我太执着于名了，执着于别人怎样看我，爱面子。我想读得像英语母语的人一样，又产生了妒忌心。我还发现自己有对其他同修的观念，例如在读法时，我会更喜欢听某个同修读的，而不喜欢听其他同修读。而且当别人善意地指出我的口音问题时，或是他们没有听清需要我重复的时候，我也会感觉到心烦意乱。我逐渐意识到自己也在同样地给他人贴标签，并且明白了是因为自己不能忍耐，才会在需要重复或用另一种表述方式的时候感到不舒服。渐渐的，我心里接受了作为英语不是母语的人有口音是正常的，也放下了不能容忍自己犯错的心，开始把心放在如何提高英语水平上，而不是计较总有自己不知道的东西。这些经历也让我明白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不失不得的道理，因为过去的我太害怕他人取笑我的口音，或是在心里对我有不好的印象。经过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我把争斗心、怕心、妒忌心和对个人形象的执着都抛到脑后。师父在转法轮中开示，我们失去的实质是不好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业力。它和人的各种心是相辅相成的。比如说，我们常人有各种不好的心，为了个人利益做了各种不好的事情，会得到这种黑色物质业力。这和我们自己的心是有直接关系的。要想去掉这个不好的东西，首先得把你这颗心扭转过来。三、讲真相。随着更深入的学习师父的各地讲法，我认识到对世人讲清大法真相是极其重要的。因才到美国不久，且疫情还在持续，我没有什么机会加入讲真相项目中。我想到了可以在公寓附近的开发区进行户外练功，但是经过了一段时间后，我才真正下定决心去做。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明示，你们身带的责任是救度全世界的众生，要比那还大，所以你们必须得改变自己的思想行为。同时，我开始学习折纸莲花，师父用各种方式点化我去户外练功，我也发现这确实是自己该做的。在开始户外练功的第一天，一个邻居特意来向我表达了对法轮大法很感兴趣。现在很多路过的人都认识了我，有些人表示很高兴看到我在那里练功。一天，一位曾和我聊过的女士告诉我说，她这一天过得很艰难，但看到我之后有了美好的感觉。她的话感动了我，我知道这是师父的安排， 让我明白大法修炼的场对众生都是无比美好的。练功时，人们经常会对我微笑，并主动跟我打招呼。户外练功的经历帮我暴露出很多执着，比如证实自己而不是大法的执着心。因为当人们称赞我的指贺折得好的时候，自己总有心情愉悦的感觉。有时因为在户外练功，甚至会觉得自己看起来肯定很酷，很聪明机智，这样的思想冒出来。师父在《弘银做人》中说，为名者气恨终生。有时这种思想一次又一次冒出来的时候，会让我感到有些沮丧。然而我知道修炼是一个漫长过程，每次这些执着心出来，我可以通过精进修炼来去掉它们。而且其实它们被暴露出来是件好事，这样我便能发现它们，并进一步去掉自己不在法上的一丝一念。那时我也开始在我所在地区进行制止活摘器官的证件。过程中我常忧虑怎样做得更好，怎样更好地与人搭话，更好地跟他们讲解。我还会害怕自己没有足够的社会政治方面的知识，同时也会对自己的英语不自信，所以我不愿意一个人做，老师希望能和其他同修一起。这也反映出我对情的执着，而不是信师信法。我悟到，所有这些执着和干扰都会障碍我去做一个大法弟子该做的事。此外，我还悟到，讲真相做得好，并不一定需要多么丰富的特定知识，而是用心去证实法，曝光对大法弟子的邪恶迫害。那段时间，师父还点化我背诵《弘银》，这使我提升很大。每当我去争签或是被干扰的时候，我都会背诵师父在《弘银》中的“苦其心志”一诗，并能时常感受到心中的观念和障碍被清理掉了。在这段时间，我有了一些机会给中国人讲真相。一次，我遇到一个有些反感法轮功的人，他说当大法在中国传出时，他也曾学过，但他一直重复中共的谎言宣传，包括美国如何针对中国。我尽自己最大的能力给他讲真相，但似乎很难达成共识。当我提到天安门大屠杀，他就说中共虽然不完美，但法轮功是个不好的组织，在西方现在却很受欢迎。我问他，如果中国共产党那么好，为什么他还要移民到美国居住？这个问题让他一瞬间陷入了反思。我感到他善良的一面理解了我想要告诉他的是什么。这次经历及其他给中国人讲真相的经历，使我发现了一些根深蒂固的执着。例如谈话中，有时那人会很大声，我感觉他是希望其他人能更好地听到他说的话，而不是听我说。向内找，我悟到这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出执着于名和过于在意自我形象，并害怕被人品头论足或是被人给脸色。我发现自己有一种观念，就是给在中国生活过并被中共毒害的中国人讲真相会更难。而当他们告诉我不喜欢或不接受大法时，我并不是慈悲对待，而是内心感到他们既可怜又可笑，并且会想，这人怎么会意识不到自己被洗脑？我内心中很感恩，这些磨难让我意识到许多执着心，包括过分热情、恐惧、生气，还有过于在意自我形象。我也真心希望那些自己没能救下来的众生还有机会能得知真相。同时，我也应该记得发正念，清除背后操纵人们的邪恶。进一步向内照，我看到了自己对结果的执着。很多时候，我一直在试图改变别人的思想，而不是慈悲地讲清真相，而让人们自己做出理智的选择。师父在长春辅导员法会讲法中明示，我经常讲过一句话，我说你要是用善心，完全没有自私的，没有想到自己一点，完全是为别人好，你跟他讲出的话，他会被你感动得掉泪。 很多次我讲真相时，不是出于慈悲众生，而是出于自己的怕心，怕自己没有做大法修炼者应该做的事。这会使谈话时常被岔到关于政治和社会其他方面的话题，使我没办法很好地讲清真相，尤其是对我的丈夫。这些经历使我去掉了许多执着、怨恨、生气、妒忌、情，还有一些观念，例如喜欢和与自己有相同观点的人在一起。我总是在内心看不起有左派思想的人，而且感到很难与他们沟通。当然，这些都不符合法，不符合师父教我们的法理的。我不断调整自己，去掉所有不符合真善人标准的部分。我更加理解了，作为大法修炼者，我们不是来改变历史的，而应该是唤醒众生的善念。四，修炼改变了我。从开始精进修炼以来，已有一年多了。我无法用语言描述大法对我的改变，我变得更加平静，也能更轻松地放下生活琐事。我在生活中改善了与人的关系，便能够集中注意力，每次只专注于一件事情。而在以前，我总会很容易分心，无法专心做一件事情。我现在每天都在学着更好地控制自己不发脾气，有时候这很难，但我也知道这是非常重要的。心中有法，跟着师父的指引，我能克服一切磨难。从小时候直到最近几年，我一直对自己的过去和我成长的地方感到难堪和羞愧。过去我怨恨父母和自己的生活，但是现在我没有任何遗憾，心中充满了感恩。我的生活、家庭还有来到美国，这一切都是被师父看护着的。我非常珍惜能成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万古机缘。我想要更进一步提高心性，勤于练功，勇猛精进中更好地助师救众生。以上是我作为新学员的体会。谢谢同修，感谢师父鼓励我写出这篇修炼心得。感恩师尊，谢谢同修。
请听2021年青年大法弟子网上法会交流选灯，文章的题目是《修炼大法使我找到了真正的自己》，作者肯尼亚大法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11日。我今年14岁，我来自越南和荷兰，但在过去的9年中，我一直都生活在肯尼亚。今年2月9日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在我大约9、10岁的时候，我的祖母将法轮大法介绍给我，并教会了我五套功法。那时候我并没有认真修炼，只是在妈妈的要求下偶尔学法练功。今年2月份我才真正精进起来，每天都学法练功发正念。我在学法修炼和救人上都变得很积极，成为真修弟子的感觉真好。一，努力在修炼上精进。我2月份刚走入修炼的时候，每天都会练功，但每天只学转法轮不到一讲，我也没有每天读各地讲法，但渐渐的，我开始在学法上越来越精进。走入修炼后，我经历了不少事情，我决定在上学期间每天清晨4:30起床练功。妈妈很赞同我的想法，并且加入了我早起晨练的行列，直到学校开始上网课。即便如此，我还是坚持每天5点起床练功。 尽管有时也会松懈。现在我和妈妈每天学一讲转法轮，我也会在晚上读转法轮卷二或精进要旨。周日我会和保姆、妈妈、祖母、同修阿姨还有她的朋友一起学师父的各地讲法。学校上网课期间，有时候我提前完成课堂上布置的任务，就会利用剩余的时间读转法轮或各地讲法。有时候时间充足，我可以学完半讲。我每天都会利用早晨、下午或晚上的闲暇时间练功。正因如此，学业对我来说变得轻松了很多，我也每天都精力充沛。现在时间过得飞快，一天很快就过去了。修炼中我没有经历太大的磨难，但有时候我的思想会很不平静，思想业会让我一直想不好的事情。这时我一般会在脑中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提醒自己法轮大法在消除我的思想业，我承受过去之后会转化成德。在这之后，我的身体感觉变轻了很多，学业也变得更容易了，早起也没有那么难了。我感觉作为一名修炼人，身边的一切都变得很美好。我最近还加入了一个背转法轮的小组，我妈妈和祖母还有很多其他家庭成员也在这个背法小组中。由于段落长短不同，我每天都会背一段或半段转法轮。有时候没有时间背完一整段，我就会在第二天或之后的几天背两段。到今天为止，我们背法小组的成员已经在背第四讲了。二，去执着，提高心性。我以前经常玩电子游戏，但修炼之后就不玩了。以前我总是玩手机或电脑游戏，玩到很晚，在校车上会玩，去朋友家里也会玩。我还用自己的零花钱专门买了一个打游戏用的鼠标。在我八年级学校上网课的时候，我因为沉迷于游戏，基本没写作业。由于每天花费大量的时间玩游戏，我基本没出门，也没去做我以前喜欢的运动。现在我基本上不怎么花时间在运动和游戏上了。从前每次去朋友家，我们总是玩很长时间电子游戏，现在我们都基本不玩了，因为每次他问我，我都觉得打游戏非常无趣，我觉得这个执着非常不好，甚至像执着抽烟一样不好，所以我不玩游戏了。现在除了上明慧网和法轮大法网站，以及跟学校有关的事情，我基本不用手机或电脑。我知道慈悲的师父帮我去掉了这个执着心。另外一个我需要去掉的执着是对食物的执着，因为我每周都要去商店买糖吃，现在我不再买糖了。即使父母去商场，我也不买任何糖果或甜品了。我有一个越南的保姆，她在我一岁时就来到我们家了。我长大之后，特别是我们搬到肯尼亚之后，我经常和保姆因为食物的事争吵。现在我成为了一名大法弟子，我再也没有和她发生过争吵。即使她对我喊，我也不放在心上。以前我们会因为我总在饭点之外吃零食而争吵，现在我修炼了，我尽量不在饭点之外吃零食了。如果保姆因为我吃零食而生气，我就跟他道歉。在修炼之前，我经常和我爸发生争执，从吃饭的时候用什么餐具到我的前途规划都可以争吵。但修炼之后，我们就没有争吵了，因为发生争吵需要两个人，而我不再争辩了。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在遇到矛盾时，可能就会表现在人与人之间心性磨练当中。你能忍得住，你的业力也消了，你的心性也提高上来了，你的功也涨上去了，他们就融合在一起了。 当我爸生气或对我发脾气时，除了回答他的问题，我通常什么都不会说。我始终保持一颗祥和的心态，不把这当成一回事。现在这种矛盾对我来说已经算不上考验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业力在转化过程当中，为了使自己能够把握得住，不出现像常人一样的把事情做坏，所以我们平时要保持一颗慈悲的心，祥和的心态。我以前也经常捉弄我妹妹，用一些她答不上来的数学题考她，有时候她会被我弄哭。现在我是修炼人了，我知道我应该遵循真、善、忍、友善地对她。我现在也不捉弄我妹妹了，尽量慈悲友善地对待她，而她也友善地对待我。她还把自己亲手做的巧克力与我分享。有时候我向内找，能看到自己很多需要提高的地方，比如需要去掉各种执着心，尤其是注意修忍，保持一个更纯净的思想和保持一颗坚定不动的心，还有其他一些方面我也需要提高。以上仅举几例，但作为一名大法弟子，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做一个好人，所以我不断地改正自己，做得更好。除了妈妈和我之外，我们家住在越南和悉尼的很多亲戚都修炼大法，特别是我妈这边的亲戚。三，把大法真相告诉世人。我每天通常发正念3到4次。有一天，我告诉妈妈，我也要每天半夜12点和她一起发正念。有时候我会因为贪睡错过了半夜发正念的时间，也有时候是因为没听见闹钟，但是最近我半夜12点的正念都坚持得比较好。现在我去讲真相时，经常送给别人莲花，并且告诉对方法轮大法真善忍。我有一个朋友也开始修炼大法了，他是我很好的一个朋友，他在我家和我一起练了几次功，然后就开始修炼大法。当我刚走入修炼的时候，我教他练过功，我妈和我也给了他一本《转法轮》和讲法录音。每次我们去对方家里做客，我们都一起练功、发正念，并且一起读《转法轮》。他现在也成为了大法弟子，我也给过很多其他同学莲花和真相资料。妈妈和我也会把真相传单送给街上或商场里的人。有一次，我们看到一些人在洗车，我们也把真相资料给了他们。当妈妈给他们讲述大法时，他们表示很感兴趣并想学习，所以我们给他们看了功法展示的视频。当看到师父的教功动作时，他们也认真地学着做动作。我们的邻居中有几位是印度和肯尼亚的混血人，他们最近不幸有亲人离世，导致他们难以入睡。我和妈妈去他们家里教他们打坐，他们表示非常感谢。我们每周去他们家里几次教他们练功，现在他们也每天自己练功了。他们家里的一个小男孩有一些心脏问题，有时呼吸困难，学法练功2周后，他妈妈说他的健康有了前所未有的好转。放春假的时候，我在练习写汉字，并在3张大纸上分别写了真、善、忍3个字，并打算让学校的老师把字挂在他们班里。由于疫情影响，我们学校现在还在上网课，但5月10号学校就会恢复正常，所以我打算在放暑假前把真相资料送给学校的老师和员工。我也打算在5月13日那天带很多真相传单去学校，让更多的人了解真相。修炼前，我经常对家人和学校的朋友感到生气或不满，有时候我也会因为完不成作业而不交功课，我一直都不怎么快乐。现在我成为了一名大法弟子，即使面对困难，我也不会感到生气或不满了。 我知道困难是为了让我提高心性，去掉执着心，并舍弃不好的物质，我感觉开心多了。而且成为大法弟子是另外一种开心，一种发自内心的快乐与幸福。大法帮我找到了真正的安宁和真实的自己，我非常非常感谢，并永远感恩尊敬的师父。法轮大法太伟大了。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